上回书说到，雍正皇帝迈着沉重的脚步出了房门，对守在门口的涂礼琛说，给你三爷把东西预备好，抬一桌酒席，要丰盛一些。涂礼琛急忙躬身回答，啊，这奴才遵旨。他看了看跪在地上的红石，忙着去为他张罗绳子、刀和药酒。红石没有谢恩，一句话也没说，只是傻愣愣的跪在地上。雍正迈着像惯了千世的脚步回到了淡宁居，因为皇上还没睡呢，满殿的太监宫女儿都在亮如白昼的灯下垂手等候着。张五哥刘铁成扶着他进来，众人见雍正的脸上并没有怒容，这才略觉放下心来。几个太监急忙过来替他换衣裳，搀他坐在大炕上，彩霞彩云拧了热毛巾替他擦脸。雍正挥了挥手说，哎呀，这么亮的灯怎么让人歇息啊，留两只就够了，你们呢也不用都在跟前伺候着，朕烫烫脚，留下引地儿，彩霞彩云在这说说话，今晚上不批折子了。于是众人纷纷撤灯退出去了，引地儿拿了花样子坐在雍正对面刺绣，彩霞和彩云急忙端来了热水帮雍正泡脚。过了好一会儿，雍正才长叹一声，什么话也没说。引地儿急忙放下手中的活计，跪到他身后，一边替他轻轻的捶着后背，一边说，主子，您心里太郁闷了，说说话兴许会好一些呢。哎，朕知道，但是朕无话可说呀，朕又能说什么呢？说句心里话，当初圣祖爷料理儿子的时候啊，朕觉得他哪样都好，就是不善调情，连自己的儿子都管不住。如今轮到朕了，朕才知道这里的难处啊，说了归齐，朕还不如圣祖爷呢。你们知道吗？朕刚才去了穹庐，红石就被关在那里，朕要他自裁，以谢列祖列宗之灵。彩云和彩霞不由都吃了一惊，一齐停下了手中的活计，看着雍正张大了嘴，引地儿也忘记了给他捶背了，愣这么一会儿才说，主子，论理我们不该插口的，可是不管怎么说，他毕竟是您的儿子。哎，你们哪知道啊，他算什么儿子，整个一个夜猫子，以后你们总能明白朕为什么杀他，他没有半点人伦呐。雍正说到这儿，忽然觉得下巴颏火烧火燎的，一阵疼痛，用手一摸，哎呦，原来仍然是老地方起了一层小米粒大小的湿疹。刚想开口说传贾世芳，猛然间想起允祥临死前跟他说过的话，急忙改口说，哦，这是老毛病又犯了，朕就这么歪一会儿，有引地儿在这儿就够了，彩霞你们也去吧。彩云和彩霞很知趣，答应一声，躬身却步退出去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雍正才说，引地儿，朕心狠是吗？有人这么说，但是我可不这么看，其实啊，您心底善良，只不过是脾气太烈了，眼里揉不得沙子罢了。哼哼，说得好啊，圣祖爷晚年倦政，天下文阔无喜，朕若不扳回这个吏治，不扭转这个颓风，那就要学了元朝，八九十年天下散乱就不可收拾了。朕处在这个位置，命中注定是要吃些苦头，背些黑锅的。朕和曾静诏书对话，就是要世人明白朕的心。引地儿淡淡一笑说，哎呀，主子， 您说的话我不大懂，我也不想问，反正您说的我相信，您肯定有您的道理。
哎，是啊，朕就是想让天下的人都懂得朕的心，所以朕才纡尊降贵，去跟曾静和张熙这两个小的不能再小的人物费笔墨口舌。朕只要天下人都懂得大清得位之政并不是从朱家手里得的天下，而是替朱家报仇灭了李自成，从李自成手中夺的江山，要天下人都懂得夷狄之人也可以成为圣君，要天下人都懂得朕为什么要整治这个吏治，处置像阿七那、赛斯黑这样一群人。朕好恨呐、啊，连自己的儿子都要伙同外人图谋杀父害弟。隐弟儿，你知道吗？那天在养心殿里和贾世芳斗法被雷劈死的那个番僧，就是红石派来的。朕一有点什么行动，别人就说朕是铁腕。其实他们想饿死朕的时候，又何尝留过一点情面呢？说着说着，他的眼里已经涌满了泪水。尹弟儿急忙跳下炕来，拿毛巾一边让他擦脸，一边说：“主子，咱不说这些个伤心的事儿了，反正作恶的人不是都败了吗？可见老天爷都容不得他们呢。倒是您自己的病啊，得留心。依我说，明儿一早还叫假神仙来给您瞧瞧吧。”雍正渐渐定住了神，他见尹弟儿穿着水红裙儿，蓬松长发挽在肩头的葱黄坎肩上，在灯光下只见皓腕如雪，酥胸如月，再加上那张粉嘟嘟的脸蛋妩媚动人，不由得心中一动，一把把他拉到怀里。
什么假神仙真神仙的，放着你这个活神仙还治不了朕的病吗？
说着便把尹弟儿紧紧地拥在怀中。尹弟儿还沉浸在刚才那个可怕的话题里呢，一点心绪也没有，但是又不敢扫了他的兴，只是依偎在他的怀里说：“皇上，别
什么，
这个地方是你办事见人批奏折的地方，我有点不习惯。”“
哈哈，那好，明天在西边啊，给你建一座偏宫。”“
什么偏宫？哎呦，我算什么排名上的人呢？”“
哎，朕先敬你为嫔，然后是妃，然后贵妃，这也和做官一样，得一步一步的往上升。”
尹弟儿被他搂得太紧了，都有点喘不过气来了，娇羞满面的说：“主子，您得当心自己的身子骨，我留心来着，您越是心里苦闷，身子骨不好，他越是爱翻牌子。您这人呐，可真怪。”“
哈哈哈，是吗？朕自己也没留心这个。那你往后一看朕心情不好，就主动到跟前来伺候，不就结了吗？”
尹弟儿一下子羞红了脸，把头深深地埋在雍正的怀里。雍正抚着他满头的秀发：“尹弟儿，你知道朕为什么待你这么好吗？”尹弟儿不好意思的一笑说：“知道，我生得俊呗。”“
哈哈哈，当然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，不过这宫里朕身边的人哪个也不丑啊。”
于是雍正便给他讲起了当年的事儿。
那一年他和高福怎样到淮安去治水，又怎样被洪水围困，和仆人高福倚着一个大鱼缸挑水逃命，又怎样欲救和小福相好，小福又触了族规，在大柿子树下被族人活活的给烧死了。后来他又带着李卫去高家宴寻访，又如何在黑风黄水店遇贼逃生，足足说了多半个时辰。
尹弟儿听的是惊心动魄呀。最后雍正又说：“尹弟儿，你一定是小福托生来完朕这片夙愿的，
不然你怎么活脱脱和他长得一模一样啊？你总该明白朕为什么不讲情义，硬生生的把你从允提那里要来吧。这事儿啊，朕的确是不讲道理，若论其理，朕也只有这件事儿做得霸道一些，不过朕是一点也不后悔。你如今后悔吗？
啊，哦，这叫我怎么说呢？我不后悔，不过要是一开头就遇上您，那就更好了。他抬起头来看着窗外无尽的暗夜，纳纳地说，几次打听我们老家也迁了，我娘他们这会子也不知流落到哪里了呢。
嗨，这个不要紧，交给李卫，哼，他是个鬼灵精，什么事儿他都办得来。
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话，虽然身倦心疲，都靠在大营枕上朦胧对答，一直到窗户纸发白才朦朦胧胧的睡着了。
但是雍正毕竟是满腹心事，只是眯了那么一小会儿，就被自鸣钟声给惊醒了。他悄悄的起来，替引弟儿掩了掩被角，放下幔帐，轻手轻脚的出了房门。值夜的太监见皇上出来了，急忙过来伺候。高无庸一挑帘子打外边进来了，先给雍正请了安，这才禀报说，
主子，奴才一夜都在穹庐那边，三不，红石金辰丑正石牌已经悬梁自尽了，涂里琛正在给他办后事呢。
雍正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，便大踏步地走出殿来，直奔运松轩而去。此刻运松轩这儿热闹着呢，张廷玉、鄂尔泰、允禄、允礼、方苞、洪昼还有李卫都在这儿呢，因为他们知道了红石的事儿，所以都在红内这儿等候着，几乎是一夜没睡。等雍正一脚跨进门来，众人急忙起身跪下请安。雍正一摆袍脚，坐在了红丽原来的位置上。起来吧，红石不消，危害宗庙社稷，朕已经令他昨夜自尽，以正国典家法。
众人一听，全都愣住了。尽管事先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了，但是一听说雍正让自己的儿子自尽了，心中还是不免一紧。
雍正只是看了众人一眼，又接着说，朕知道你们要说什么，但朕只能用一把天平来量世界，不这样人就不能服，法令也不能真正遵行。
张廷玉一开始啊，听雍正说他让红石自尽了，这心中也是猛地一紧，但是很快就平静下来了。他已经真正看到这位皇帝的风骨，真正的领教了雍正推行新政、刷新吏治的决心了，所以他也没再做无谓的安慰，只是躬身回答说，
皇上锐断果决，义灭亲子，千古帝王无人能及，臣乍闻之下为皇上悲，为皇上惊，但是仔细想想且为皇上喜，今日天下大清开国以来，小民最富，国库最盈，而吏治最轻，这不单单是皇上夙夜消干勤政，孜孜求治，更要紧的是皇上以身作则，为天下之先，风节之烈与日月同朝，以此化天下，无不化之天下，以此化人，无不可化之人，臣唯有披肝沥胆追随皇上，努力明德资政，皇上为尧舜之君，臣等也为高谢之臣，皇上您要多多保重，您不容易呀。说着眼圈便红了，众人听他说的既堂皇又贴心，句句都发自肺腑，也都十分感动。本来啊，雍正准备了一大篇的话的，此刻啊倒觉得多余了，勉强一笑说，
哈
横臣说的是啊，愿我们君臣共勉吧。今儿个趁着大伙都在这儿，朕安排几件政务。近几年来啊，朕觉得身子骨是一天不如一天了，得要儿子来帮朕分劳了。自今天起呢，弘历就移居到旦宁居，在御座前另设一案办事见人，奏折也由他来代你。大事疑难的事儿，朕就随时随地决策。十七弟年富力强，有带过兵，既以果亲王的身份摄政，统领卫肃大内的责任，督促军机处尚书房办差，允禄和弘昼协助他监管内务府、顺天府事宜。弘昼就西和亲王位，帮着你十七叔、十六叔办差，其余的都是朕的亲信大臣，已经各有差事。允密今天没来，回头传旨给他。朕的弟弟里头啊，他年纪最小，朕也最疼他，叫他进园子在运松轩读书，得便学习参与政务。朕现在外间新政吏治都已经有了规章制度，你们只管照着努力去做就是了。眼下最要紧的呢，有三件事：岳钟琪的西路军事、西南苗瑶的改土归流和曾静一案的审理结案。你们可不要小看了这个案子，朕一生的心血行迹都要用这本《大义绝迷录》昭示天下。朕之光明磊落、正大无私之心，不但要你们知道，还要借曾静之口掩饰百代之后。廷玉啊，你看这样安排可成？张廷玉急忙躬身回答：啊，是，奴才以为十分妥帖。雍正点了点头：那好，就这样吧，你们都跪安吧。众人磕了个头，这才纷纷告辞出去。这么一来，雍正的心里觉得踏实了许多，但是突然又升起一种莫名其妙的孤独感。他坐在弘历的案前，看着自己的儿子，一时舍不得离开。弘历很明白他的心，因为以前弘时也曾经坐在这里，此刻睹物思人，父皇他能不伤心吗？就是弘历自己也不是铁石心肠的人呢，哥哥死了他也很伤心呐。于是他默默地端了一碗参汤递给了父皇，又报告了一些事情，说了于洪璞治河的进展、岳钟琪要的战车制造的情形等等等等。弘历是最了解他父皇的了，不管他心里有多少心事，只要你一说政务，他就会把一切不快都放下了。果然听了弘历的话，雍正的脸上泛出了一丝笑容。哈哈，弘历啊，你放心吧，对于弘时的死朕并不伤心，朕如果真的舍不得他，那就不能给他点别的什么处分吗？其实朕最痛心的还是阿七娜他们几个，他们死的早了一些，可是国法家法俱在，朕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吗？古人说社稷重器也，虽天子不得以私居之。弘历啊，你一定要明白这一条。如今朕老了，身子骨也一天不如一天了，精神也不济了。圣祖就是在晚年的时候，因为身子骨不好才放纵了下边的，所以他老人家一走，留下来的天下就十分难治。你现在就学着在朕身边做事，处置政务也处置一切，就是朕懒了点，有你在身边也就不会出什么大错了。他说的很恳切也很平静，弘历听了十分感动，急忙躬身说：阿玛身子骨欠安，还要请御医们来瞧啊，这才是正经啊。说着从书架上抽出了一本宋版的易经：父皇您看看这个，这是十三叔留给儿臣的。
雍正接过来一看，只见那本书的夹缝里啊，有一张小纸条，上面写着“杀贾世芳”四个字，不由惊异的问道：“哦，这是你十三叔留下来的？”
红丽点了点头：“
嗯，我早就和十三叔用易经来互传消息了。十三叔说，这事儿非李卫来办不可。”
雍正点了点头：“
是啊，你十三叔临终前也跟朕提过这件事儿。不过这个贾世芳可是个有神通的人呐，不大好对付。而且现在他是有功无过，岂能无缘无故的就把他给杀了呀？你可要小心着点，你能肯定他猜不到这纸条里的意思吗？”“
哦，阿玛，儿臣想这个绝对不会的。他要是能隔着书皮看透了易经，那可真成了神仙了。”
雍正淡淡一笑：“呵呵，好啊，你十三叔不愧是个大英雄，今后朕要是有什么重大的事儿，也用这部易经来和你互通消息。”说完便漫步走出殿门，直奔淡宁居而去。
当天晚上，雍正便下了一道旨意，乔眼弟进位贤嫔，在畅春园造宫居住。咱们书说简短，雍正皇帝大义灭亲，下诏赐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弘时。虽然没有明诏布告天下，但弘时因处事妄诞，放纵不羁，当时就被革掉了王爵。数日之后便传出他羞愧自尽的消息。从允嗣、允唐、允娥之死于凌雨，到舅舅隆科多和三爷允祉被囚禁，又到亲生儿子弘时被赐死，人们这才看出了雍正整饬吏治的决心和手腕。这些惊世骇俗又雷厉风行的做法震慑了官场，也压住了所有的歪风邪气。尽管还有一些人背地里说长道短，叫苦挑剔，比如对田文静和鄂尔泰，他们就只敢在下边骂他们是敲鼓吸髓、刻意盘剥、假报考机、邀功图进的人。可是要他们公然提出反对，甚至攻击这几位模范总督，却谁也不敢了。经此一事，不但是雍正皇帝，就连张廷玉等大臣们也都觉得现在的事情好办了，官员们听话了，真正做到了令行禁止。但是虽然政务上顺手了，可是西边的军事上却十分棘手。头一件就是云南改土归流的事，让人头疼。当地的土司呢是不买朝廷的账，朝廷派去官员呢是谁都不愿意去。那个地方穷乡僻壤，一点油水都没有，谁愿意去啊？所以好多衙门里是没有了主管，只剩了空衙门。有些个州县官啊就拼命的敲诈苗摇百姓，这么一来就激起了兵变，引出了一场塌天大祸。